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2025年7月末，一个大瓜爆了出来。这两天人人都在谈论释永信，这位佛门 CEO 网红方丈、河南嵩山少林禅院的住持和尚大和尚被抓了，消息非常震撼啊，有戏剧性，连消息的发布方式都非常有戏剧性。先是7月26号这天，网上流传着一篇所谓警情通报，然后同一天。开封市公安局在他的官方微博"平安开封"上发了一条辟谣声明，说这一条通报是假的，请大家不要传播，正在开展工作。正在开展工作这句话就很有潜台词，它其实并没有完全推翻前面一条所谓的谣言。于是很快，一天以后，27号晚上，少林寺管理处就发出了正式官宣。官宣里面说，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并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等于是头一天刚刚辟了谣，第二天又承认谣言为真，自我打脸，一天之内180度大反转。那你再回过头去看之前被辟谣的那条警情通报，内容就更有意思了。说释永信携34人、情人7人、子女有21人、寺院工作人员有6人，在上午11点21分抵达了上海浦东机场，计划乘坐东方航空的 MU583号航班飞往洛杉矶，在机场被堵住了。你再看第二段啊，内容就更加狗血了。说释永信有51个情人，174个非婚生育的子女。和尚嘛，他当然是非婚生育了，其中有141个是通过代孕生育的，好吗？宗庆后他的私生子也就最多个位数，人家少林方丈能够到3位数啊，秒杀中国所有富豪。还说释永信从2001年起就开始安排他的情人介入到少林寺的各个分院以及相关公司接手管理工作，然后就开始向各个分院、各个公司转移资金了，而且还接受弟子们的实体财产、不动产形式的捐赠。那这条所谓通报里面说，释永信的资产规模达到了多少呢？说出来啊，突破你的想象力，说是达到了1531.28亿美元。还说释永信在开曼群岛、在瑞士银行有账户，有巨额的来源不明的财产，达到213.11亿美元啊，都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个规模。每一个数字都能够看得你心惊肉跳。这条所谓警情通报可以说是走了上一次杭州粪水事件的老路子，是假托警情通报为名行爆料之实。之所以说要假托通报为名，是为了让人看上去很权威，就获得迅速的传播。这种消息可以说是一眼真也一眼假。说一眼真呢，是由于释永信抵达机场的时间还有要乘坐的航班号，这一类消息非常容易查证，就不容易造假，造假的话一眼就会被拆穿。但是呢，说它真吧又不全真，因为说释永信的资产规模达到了1500多亿美元，还说在开曼群岛和瑞士银行的不明财产达到了213.11亿美元。瑞士银行的账户数额如果都能够被你查到小数点以后2位的话啊，那就不是瑞士银行了，是中国银行了，瑞士银行早就该关门了。瑞士银行向来以它的安全性、保密性而著称啊，除非以黑客手段窃取。那说到窃密呢，这里简单插播一条消息，保护资讯安全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广告轰炸和诈骗电话大多数就是来自于各自的泄密，有的时候会有更严重的后果。那么习惯于使用 VPN 对于保护个人资讯就非常重要。今天节目的末尾会有一段工商时间，介绍我们团队正在使用的安全上网工具 ExpressVPN， 它的新功能能够追踪个人资料泄露的去向，那请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今天节目的末尾。好，拉回来书归正传，关于释永信假托警情通报为名的这份爆料，这其实是爆料的常用话术，半真半假，容易查证的部分是真的，不容易查证的部分，就不一定那么真了。另外呢，这个通报有一部分一眼看就是假的，那就是警情通报，不是案情通报。警情通报只会简单的说某人有某方面的犯罪嫌疑，被刑事拘留了，或者被行政拘留了。如果是刑事伤害案件，对公众有影响的，还会简单介绍一下案件事实，什么时间发生的，什么地点发生的，有几个人受到了伤害，何种伤害等等，但是不会把这个犯罪嫌疑人有几个情人、几个私生子、转了多少钱，还把钱给你说到小数点以后2位的， 警情通报是不会说到这么仔细的。但是这条明显假托的警情通报确实迫使当局更加迅速地公开了释永信被抓的消息。从官宣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涵盖了那个所谓假警情通报的全部内容要点啊，违反戒律啊，有情人，有非婚生育的子女，以及有经济问题，侵占寺院资产等等都涵盖到了。只是呢，那份假的警情通报把侵占资产的具体方式还有规模说得更加详细而已。那显然他也是想以这个成百上千亿美元的数字来震撼观众。如果说释永信的资产规模有1500多亿美元，指的是他的净资产，这是什么概念啊？那么他在2024年世界富豪的排行榜上可以排到第五位，超过了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艾里森。马云目前的个人净资产规模也就是270多亿美元。如果释永信都达到1500亿美元，他不仅是佛教界首富，中国首富，在全世界都很靠前了。所以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有所夸大，但是即便夸大了吧，也有可能真的非常巨大。哪怕是10亿美元也都是非常巨大。一旦资金规模达到了上10亿美元，那么流出去的钱很有可能就不只是释永信自己的钱了。因为这两年我们得到了一个基本印象，就是大规模的资金非法跨境转移一旦超过上亿美元，一般都与团伙洗钱犯罪有关。那关于洗钱这方面的怀疑，更详细的内容连同吃瓜那部分啊，我们会整理筛选一下，稍后几天发表在咱们的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和大家分享。那这里呢是介绍一个思路，就是所谓侵吞寺院资产，它作为方丈是怎么侵吞的呢？其实套路类似于国有企业高管怎么样侵吞国有资产的，这个套路总体上并不复杂，一讲大家就能懂。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股权的腾挪来实现资产的转移。比如啊，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拍板啊，让这家国企和某社会资本，社会上的某家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国企占有一定的股份。这个所谓社会资本呢，很可能不是以直接出钱的方式占有新公司的股份，而是以无形资产的方式入股，比如他有特殊的渠道关系，他有商誉啊，评估以后占有新公司的一定股份。更加直接的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就是以某个人的特殊经验和才能啊，占这个新公司的一定比例的管理股。那这样国有企业100%的真金白银到了新公司里，可能就被稀释成了40%、50%的股权了。然后这家公司运营过程中，通过以分红的方式把钱给到所谓的社会资本，而这个社会资本可以直接就是官员的家人啊，就是官员的儿子老婆开的公司，也可能是官员家庭的白手套，看起来是不认识的一个人开的公司，也真的是一家有名有姓有历史的公司，但其实是官员的代理人。也可以再复杂一些，它有多层嵌套，上面还有层层层层的控股公司，把最终的那个控制人给隐藏起来，但其实就是官员的家人。这个新公司通过分红的方式是向官员输送现金流的一种方式，还可以以更加猛一点的方式，就是几年之后把这家新公司给卖掉。这个时候如果公司已经升值了，由市值1亿变成了10亿，那么多出来的9亿部分呢，本来应该是国有资产的溢价，但是由于国有资产在新公司里面的股份被稀释了嘛，只占小头了嘛，所以溢价的大部分其实是被官员和他们的代理人拿走了，在他们之间分掉了。如果公司几年之后经营不善亏损，也可以转卖，国有资产当然就亏了，但是官员和他的家属所占的是所谓管理股啊，他本来就是白拿的，同样可以空手套白狼得很多钱。其实呢，就是故意合谋把国有资产贱卖了，以合资公司亏损这种方式把国有资产贱卖掉，钱就转移到了官员个人手上。释永信曾经创办过少林无形资产管理公司，一度他拥有这家公司 80% 的股权，就是通过这种股权腾挪的方式来转移财产的。他一个人就占有80%，而少林寺只持股 10%， 另外一个自然人持股 10%。 这种公司的注册资本很低，只有100万元，是很容易操纵的，就释永信自己出资80万元，他占 80% 的股份也是办得到。可是呢，实际上这家公司所管理的商标和品牌都是来自于少林寺，那这些无形资产就值钱了。可是呢，少林寺在初期只占有这家公司股权的 10%， 那就是故意把少林寺的资产价值给低估了，以便于释永信控制这家公司为自己套利。但是释永信毕竟是个僧人嘛，他按理说四大皆空，不该有财产的，哪怕他拿出80万元，就是拿出8万元，也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也很引人侧目。那么释永信是怎么样成为这家少林无形资产管理公司的大股东的呢？我目前所查到的资料啊，大多数人都是估计释永信是通过管理股的性质，他是代表少林寺整体持有股份的这个名义成为公司大股东的。那管理股这个可解释的伸缩性就很大了啊！你可以说释永信方丈是我们少林寺啊最宝贵的财产，他就是少林商业成功的关键，没他不可，他就是天降英才，怎么怎么啊，他就值这个钱，那你也没有办法反驳是吧？但是毕竟呢，他持有这家公司 80% 的股份太惹人争议了，不久之后释永信就退出了少林无形资产管理公司，是通过别的代理人在操纵这家公司了。7月26号的那条所谓警情通报里面说，从多年前起，释永信就已经陆续安排他的情人接手了少林寺在各地分院、海外分院还有相关联公司的管理权，那估计呢，就是通过我们这里所说的股权腾挪的方式转移财产。在多年之前，先让他的情人啊去各地成立少林寺分院和空壳公司，他的情人呢就占大部分股份啊，然后再陆续把少林寺的财产转移到这些分院和空壳公司下面。虽然少林寺出了真金白银，但是只有较低的占股比。那这样的话，释永信就通过股权拿到了大部分的少林寺的财产啊，估计是这个套路。那这方面的细节需要有更加详细的案情通报以后我们才能够了解，今天只是提供一个大致的思路，不细究。但是释永信的所有这些骚操作，要知道可不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呀，起码早在10年之前就有人举报过他，就讲到了今天通报里的所有内容。2015年就有少林寺的僧人释延鲁和释正义向有关部门举报过，是那一年的网络热点之一。官方还专门成立过调查组，对举报内容进行过所谓核实，得出的结论呢是这些举报内容都是不实的啊，释永信方丈是合法合规，像小白兔一样纯洁。然后再通过央视和环球时报做出辟谣，终于那一年的风波过去了，释永信一切归于风平浪静。现在在网上还能够查得到当年央视对这个所谓辟谣过程的报道，而今天几乎每一条辟过谣的内容都被证实了，而且程度很可能还远远超过当年，毕竟又10年过去了嘛，释永信方丈的后宫还有他的财产规模又大大扩充了。那问题就来了，释永信当年能够顺利过关，说明他的后台非同一般，特别还是能够动用到中央级的媒体为他洗地啊，他的后台不一般。从我们这十几年对这个反腐斗争的经验总结来看啊，拔出萝卜是一定要带出泥的，释永信是一根大萝卜，那他就能够带出不少的泥。对于查案的人来讲，那些泥才是重点，重点不是萝卜，也就是到底是谁在释永信背后。释永信方丈这几十年来呼风唤雨，请问他到底向谁输送了利益，谁又是他的保护伞呢？啊，哪怕他的资产没有1500多亿美元那么夸张啊，咱们就保留个零头吧，几百亿美元吧，那也超过了许家印啊，是河南首富。许家印能够做到这个身家，他背后有多强的支持力量啊？那么释永信方丈他的后台力量应该不会输给许老板吧？这些事情会越挖越深，越挖越有料。释永信所揭开的黑幕，用一句河南话来讲，那就是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郭文贵当年就是这么说的，郭文贵也是河南老乡。那当年那些把释永信既当成高僧又当成聚宝盆的人啊，算是分到润了，挣到钱了，是受到了释永信方丈的祝福，那么今天就要接受释永信的诅咒了，一定会被他拖下水。释永信案不查则已，一查一定会收获满满的黑材料的。释永信的诅咒其实远比查贪腐来得更为深远，因为释永信的身份远比许家印还要特殊。许家印影响再大不过就是一介商人，而释永信则是在社会心理层面、在政治层面都有广泛影响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中国第一名刹的方丈，河南嵩山少林寺那是禅宗在中国的祖庭啊。他作为少林寺方丈是文化界和宗教界的名人，释永信的被抓是有巨大统战成本的，意味着中共与佛教界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不给佛教界这个面子了，把你的头牌人物都抓起来，把他的那些烂事儿公布出来，那不让你佛教界颜面扫地吗？也就意味着中共出于某些不得已的理由在牺牲统战价值了。那是什么不得已的理由呢？很多人谈到了，就是中共的财政危机。这一点我也是认可的，这应该是抓释永信的总体背景底层逻辑。如果这背后有权力斗争的影子，是要查出谁是释永信的保护伞，要查出萝卜背后的那个泥，要牵扯出一批高官。但是如果没有财政的驱动力，还是很难推动的这么激进把释永信抓起来，而且很快就公布了消息，就覆水难收了，释永信是肯定要被办的。我们看这几年中共镰刀刀刃向内的收割过程，是先从体制最外围开始，先从明星开始，然后是商人，然后收割的是关系背景非常过硬的商人，包括许家印和马云啊，马云还是有国际声望的商人，现在终于轮到了寺院。这块肥肉放在嘴边，中共怎么能够一直不碰呢？虽然一再犹豫，一再咽口水，但是最后出于饥饿难耐，还是下了口。其实在抓释永信之前啊，在这个大咬之前已经咬了好几小口了。比如2023年就传出过消息，很多朋友还记得吧，说天津市政府由于财政紧张，向市内的大悲院借钱啊，寺院的方丈是以哭穷应对，但是最后有没有给呢，咱们不知道。还有2024年7月份又传出上海市政府也向佛祖借钱，向八所寺院借了多达100亿元以应对周转的困难，静安寺贡献最多，这一家就出了48亿元。这条消息啊，被上海市政府后来辟谣了。另外内地的市县一早就财政困难了，也更早就向寺院伸手了。国内的财新、界面这些媒体也报道过，地方政府以投资认股和向城投平台借钱的方式都向寺院伸过手。释永信是目前拎出来示众的最大的一条鱼，也掀翻了整个中国佛教界。有些朋友说他贪财好色的消息不是早都有的吗？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是早就有了，但是私下流传和掀开盖子官宣确认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既然抓了释永信，那就没有无罪开释的道理。接下来就要交代他的财产状况，以及2015年对他的举报到底是得到了谁的包庇啊？释永信还能够没事再活动十年？人们同样也会要求别的名差的方丈住持们也接受同样的调查，这是一场风暴。其他香火鼎盛的寺院哪一个又不是商业帝国呢？只不过规模可能比少林寺小一些，像杭州灵隐寺、北京雍和宫、西安法门寺等等，哪一个又不是深度的嵌入了政商关系网当中呢？那些住持方丈们哪一个又经得起查呢？现在最惶恐不安的恐怕就是别的名差的方丈住持们，关于他们的举报材料估计正在像雪花一样飞向宗教管理部门，他们要不狠狠地出笔钱啊，交出几个小目标为国分忧，他们很难就不成为下一个释永信。这是释永信带给同行们的诅咒啊！爱国爱教就是不爱佛，爱财爱色爱豪车爱辉煌的寺院就是不爱真理众生，这就是目前中国宗教界的现状。释永信今天成为一个诅咒，也是体现了哪怕宗教在中国世俗化了啊，不和党去竞争，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控制了，但是他最终和党还是难以和平共处，体现了这样一个宿命。中国历史上有三武一宗灭佛的典故，就是四位皇帝在位期间对佛教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咱们谈古论今，今天也来谈谈古。这三武一宗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柴荣。这些灭佛运动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有的时候掺杂有意识形态动机和民族矛盾动机。比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原本是佛教徒，后来受到了道士寇谦之的影响转信道教，就有一些僧人强烈不满，就卷入了反拓跋焘的运动。同时汉族大臣崔浩希望通过说服拓跋焘重儒重道来对鲜卑贵族搞和平演变，北魏是鲜卑族所建立的政权啊，于是呢就劝拓跋焘毁灭佛教，于是魏武帝就下令屠杀在长安的僧人啊，捣毁寺院，焚烧佛经，但是有赖于太子的保护吧，大部分在长安的僧人都幸免遇难，这次灭佛运动也没有持续多久，表面上看起来是佛道之争、儒释之争，其实背后主要是胡汉之争，是汉族官僚和鲜卑贵族之间的斗争。但是后面几次啊，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运动，经济成分占的比例就越来越高，原因在于从南北朝到五代 中国佛教的本土化已经完成了啊，一旦本土化，那它就深入社会经济细胞，崇信佛教的人多了，那捐赠就多嘛。佛教最大的施主就是南梁武帝萧衍，在捐建寺院的同时还要捐赠地产，那寺院拥有的耕地就越来越多，而这些耕地的产出是免税的。比如在唐武宗灭佛之前，全国的耕地大约有1亿亩，而寺院拥有的耕地就占了2到3成啊，就有2000万到3000万亩，那国家就失去了赋税来源的一个很大比例嘛。同时很多人为了躲避政府的兵役和劳役，就去寺院出家。僧道是不用服劳役的，真假混在一起你也搞不清楚谁是真和尚谁是假和尚。一到国家要征兵要打仗要从事工程建设的时候，就发现人力不足，寺院就人满为患啊，你还不能从寺院拉和尚出来服役。所以宗教在经济资源、人口资源上都和政府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所以后面几次灭佛运动动机的重点都是经济动机，手段就是没收寺院的田产，合并寺院，而且勒令僧尼还俗，让他们回归民籍，从而让土地和人口资源都回到政府手中啊，是要达到这个效果。从周世宗显德2年开始的灭佛运动，其实重点不在于捣毁寺院啊，重点在于对于宗教进行长期管理。这些措施在柴荣死后也被保留了下来，一直延续到宋朝和明朝。就是不能谁剃个头换身袈裟就去寺院出家了，然后政府让你当兵的时候你说啊，这个贫僧是方外之人，不管尘世之事啊，于是你就不响应政府号召了，而是要由政府审核你出家的这个编制，这个编制叫做度牒，寺院得在编制内剃度僧人，然后报给政府的相关部门，政府才能够消掉这个人的户籍，发给度牒，把此人归入到僧道这一类特别的户籍当中去，才能够免去他服兵役和劳役的责任。寺院如果你要扩招，也得得到政府许可，得到更多的编制。有云游的僧人在你这个寺院短期居留啊，你也要以暂住人口的方式向政府报备。那这些措施虽然说从唐代起已经齐备了，但是从后周起把他们给流程化严格化了，从宋朝到明朝一直延续了下来。而且周世宗还采取更加严格的背景审查和考试的方法来控制僧道的规模。比如你家里双亲尚在需要赡养，那你就不能够出家，而且在发度牒之前还要考试，你要能够背诵佛教经典若干卷才能够发给你度牒啊，以杜绝那些想逃税和避免劳役的人滥竽充数。其实这些措施严格的说都不是灭佛，换成今天的词儿来讲呢，叫做严格监管。所以有人认为灭佛这个事儿不应该扯上周世宗柴荣，所以就换了一个说法，叫做三武灭佛，就不包括周世宗了。因为出家的编制被严格管理，甚至明朝通货紧缩的时候，民间缺少白银和铜钱流通的时候，这个度牒还可以作为通货来使用的，就是你给他估一个价，你可以用它当钱使，在市场上买东西。而且这个度牒还可以当成投资品使用，有些人家里存了不少度牒，是盖上官印的，姓名栏是空的啊。当需要用的时候呢，就卖给别人，把姓名填上去就行了。在经济不好的年份呢，想出家躲避兵役和劳役的人就多嘛，于是度牒就会升值，它还能成为投资品。那你说这些度牒是伪造的吗？也不是，是地方政府由于财政紧张，为了筹措经费，他自己就会不时的发售一些空白度牒，相当于卖编制，允许民间收藏。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史啊，有些部分相当有意思，古人的头脑比你想象的要活跃的多，你今天能够想得到的赚钱的辙，绝大部分古人都能想得到。从五代后周世宗开始对出家人身份的管理，是为了解决财政和寺院经济之间这种竞争的矛盾，也就造成了出家人身份的这种稀缺性，一稀缺就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场啊，这几次灭佛运动被宗教界称之为法难，其实严格的说只是宗教的难，是人的难，不是佛的难，也不是佛法的难。拓跋焘之所以悍然发起灭佛运动，其实他事前对长安佛教界进行了秘密调查，发现有许多僧人破戒酿酒啊，还和妇女淫乱，私藏武器的情况也很多，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才发起了灭佛运动。今天释永信身上体现出来的腐败淫乱欺骗，大概也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共官员啊。中共官员是在台上讲廉洁，台上喝花酒开银趴，那么释永信呢，不过就是换了身衣服啊，官员 穿西装，他穿袈裟，官员念马列，他念佛经，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官员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薄熙来，形形色色的徐才厚，所以在宗教界里面也有大大小小的释永信。释永信所反映出的诅咒在于宗教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和共产党和平相处。不捞钱的时候啊，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冲突，共产党容不了他。等捞了钱，像释永信这样和共产党沆瀣一气了，也确实为爱国宣传做出了贡献，也提供了情绪价值，但最终又是因为钱和共产党起了冲突，养肥了还是要被宰，这是一个无解的宿命。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最后是今天的工商时间，介绍一下我们团队一直在使用的一款安全上网工具 ExpressVPN。大家可能听说过2025年6月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州众议员在自己的家里和丈夫一起双双惨遭暗杀。根据最新公布的法庭文件，凶手是从数据经纪人那里获得了超过45名明尼苏达州及美国联邦议员的资讯，然后偷偷潜入了这名议员的家中实施了犯罪。这并不是罪犯第一次利用从数据经纪人那里获取的私人数据去追踪他人了，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资讯，让数据经纪人也掌控不了。而我们的团队的办法就是使用 ExpressVPN。 ExpressVPN 是一款应用程序，它将我们所有的线上流量都通过安全加密的伺服器重新路由，这样数据经纪人就没有办法追踪我们的网上行踪，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出售我们的讯息了。ExpressVPN 也会隐藏我们的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就像是我们在线上的身份证号码，没有这个号码，数据经纪人就没有办法利用它将我们的个人资料打包出售给任何想获得我们资讯的第三方了，比如广告商、诈骗者，甚至是有犯罪动机的人。ExpressVPN 还为美国的用户提供了一项免费的附加功能，叫做 Identity Defender， 身份防卫。它会追踪您的资讯，而且要求将您的资讯从资料经纪人的档案当中移除。它还会在您的私人资讯被别人使用的时候发出警报，并且在您的身份被盗的时候提供保障。感谢 ExpressVPN 为我们的观众提供特别优惠，只要购买，您能够获得额外4个月的免费使用。请访问 expressvpn.com/wzofficial。立即开始保护您的隐私，并且访问更多内容。这个购买链接我也会放在今天节目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当中。